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8篇，这一篇的题目仍然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这一篇的主题是接着上一篇第57篇以撒的献上，所以这一篇是以撒的献上的第二篇。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照着神的要求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在创世纪22章所记载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并且它具有含蓄的意思，因为那是基督在好几方面的一幅生动的图画。虽然我们在这一章找不到基督的名称或者耶稣的名称，但是基督的许多方面却是以含蓄的方式表明出来。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这一章所描述的基督的每一方面。首先，以撒预表基督。以撒预表基督，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他答应了神的呼召，到了摩利亚山去献以撒，这是历史。但是呢，我们假如从神启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会看见亚伯拉罕对以撒所做的乃是父对他爱子所做的一幅生动的图画。亚伯拉罕和以撒走向摩利亚山的时候，两个年轻的仆人随着行。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把两个仆人摆在一边，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从那个时候起，故事就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四个人，父亲、儿子和两个仆人的故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以撒把柴扛在摩利亚山顶。请你将这件事与约翰福音第19章17节比较，在哪里说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希伯来话叫格格他。以撒他往摩利亚山和主耶稣后来往格格他所走的是一条的道路。在基督背着十字架走向加略格格他以前，以撒就已经背着燔祭的柴走了同一条的路，并且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以撒被摆在祭坛上是在同一座山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父的预表，身上背着柴的以撒是神独生子的预表。以撒好像羊羔被带到祭坛上，耶稣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说也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亚伯拉罕和以撒上摩利亚山的时候，以撒在第7节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在第8节，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这里我们看见儿子和父亲的交通。当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去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他在路上是与父有交通呢？你不相信父对他的儿子说话吗？我相信。倘若你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那我就要说在创世纪22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了。我们需要有视力，有听的耳朵，听见在往摩利亚山的路上那个属天的交谈。亚伯拉罕和以撒预表父和子，他们在往摩利亚路上的交通是一幅生动的图画，描述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加略的时候是如何与父交通的。虽然在新约里面没有用名言清楚地解释这件事，但是在旧约里面的确有这幅图画，而这幅图画是胜过千言万语。创世纪22章的图画描绘出言语没有办法解释的事。 虽然新约的作者没有描写父和子在往加勒的路上那个爱的交通，但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图画却清楚地描绘出来。我们众人何等需要看见这一幅图画，我们将要看见与创世纪二十二章的预表有关的每一点，约翰一章几乎都说到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以撒是基督的预表的一些细节。首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这个就预表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还有，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爱子，基督呢，他也是父的爱子，是父所喜悦的。在第二十二章五到六节，以撒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旨意。在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基督他拣选了父的旨意。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图画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长大成人的以撒顺从至死。照着这一章的记载，在献以撒的事上，亚伯拉罕没有与妻子撒拉相量，也没有与儿子以撒相量。亚伯拉罕带着儿子，把柴放在他身上，领他上山，然后捆绑他，把他放在祭坛上。他没有给以撒机会说什么，但是呢，以撒却接受了父亲的旨意，顺从至死。同样的，主耶稣将要受死的时候，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基督乃是顺从至死。你再看一看这幅图画，以撒他顺从直到祭坛，他不仅仅跟从父亲到山脚下，他也顺从父亲背起柴，并且被捆绑，他没有反抗，甚至父亲把他放在祭坛上，拿起刀来伸手要杀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背叛，他乃是顺从至死。我们假如将以撒的这些方面都看为旧约里面所描绘基督的预表，那我们就会看见这些都是神的主宰所安排的，为着符合新约启示的名言。在神的眼中，以撒已经被杀了，因为正当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干预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事实上就是神自己，这个由第十二节接着下去的话就得着证明。因为在下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这里的我就是神自己。请注意，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说不留给他，乃是说不留给我。为父的亚伯拉罕将他儿子置于死地，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照样的，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神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下面一点，以撒被公羊所顶替。以撒被公羊就是羊羔所顶替。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一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儿子没有被杀，乃是公羊就是羊羔被杀了。在十字架上究竟被杀的是谁呢？是神的儿子呢，或者是神的羔羊呢？被杀的是神的羔羊，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他是被神的羔羊所顶替。约翰一章十四节论到神的儿子说：“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但是呢，同样一章第29节却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就被神的羔羊所顶替了。钉十字架的是神的羔羊，钉十字架的不是神的儿子。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儿子就被公羊所顶替了。在创世纪22章第8节，亚伯拉罕预言神必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永远的羔羊是神从永世以来就命定的，这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19到20节所说的。在创世纪22章13节，我们看见那里说到，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脚是表征征战的能力，基督他有征战的能力，但是呢却扣在稠密的小树中。这个稠密的小树就表征人性，我们这些人就是稠密的小树，而神的羔羊基督已经扣在我们里面，没有办法逃脱，他已经被他的人性所扣住，使他能够被献上做我们的代替。基督是神的羔羊，他甘愿让他的脚被人性所扣住。我们看见这幅清楚的图画，都必须要说，主啊，感谢你，你甘愿为我们被我们所扣住。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神的羔羊所顶替。从积极神圣的一面来说，神的儿子从来没有钉十字架，乃是神的羔羊钉了十字架。没有人能够将神的儿子钉十字架，赞美他，他甘愿成了一只小羔羊，将他自己的脚放在人类中间，被我们所扣住。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仅这位神的儿子成了神的羔羊，他也被神的羔羊所顶替。虽然在新约里面没有这样的一幅图画，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了。随着四福音的名言，我们还需要有旧约的图画。下面第一个小点，为耶和华以勒所预备。在祭坛上顶替儿子的公羊是耶和华以勒所预备的，这是第14节所说的。耶和华以勒这个名称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第二个就是耶和华必看见。在这里不仅有预备，也有异象。在预备里我们得着异象，你看看十字架在哪里，我们有何等的功备，也有何等的异象。我能够见证，在十字架那里我得着了功备和异象。在来到十字架以前我有所缺，但是在十字架那里我就得着了神圣的功备。在来到十字架以前我是瞎眼的，我是没有异象的，但是在十字架那里借着功备我就看见了。现在我的视力非常的清楚，我不仅仅得着了供应，我也蒙了光照，甚至许多青年人也能够做见证，在他们来到十字架以前他们是贫穷的，也是瞎眼的，但是有一天他们来到十字架这里，找到了功备和异象。但愿智慧的灵帮助我们领悟，神的儿子作为神的羔羊被神的羔羊所顶替，他的脚被人性所扣住，这个事实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深刻的意义。下面第二个小点，预表基督是我们的代替。 那个顶替神的儿子的神的羔羊，他也是我们的代替。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的，公羊怎么样代替以撒被杀，神的羔羊也照样为着我们钉十字架。我做孩子的时候，听见人传福音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受死，我没有办法完全领会，等到我看见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清楚图画的时候，我才领会基督怎么样是我们的代替。公羊他为着以撒被杀，这是一幅的图画，表明神的羔羊怎么样为着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应该上十字架，但是神用神的羔羊来顶替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都必须要说赞美主，神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乃是我们的代替。正因为神的羔羊成了我们的代替，所以神的羔羊伟大并且重要。在启示录，基督独一的名称就是羔羊。在启示录五章，使徒约翰看见那个在天上地上没有人配展开的书卷，他就大哭。于是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七印。紧接着下来，约翰就看见了羔羊。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创世纪二十二章有羔羊的种子，这粒种子在约翰一章二十九节长大，并且在启示录收成。最终呢，神的宝座就成了神和羔羊的宝座，从这里就流出生命水的河，连同长在其中的生命树。这一切证明圣经不是人写的书，它确实是神的启示。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启示出何等的一幅基督的图画。下面一点，亚伯拉罕蒙神赐福。第一是子孙繁增。亚伯拉罕蒙神赐福，这里的福不是物质的事物。在已过，我们许多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得着好的职业或者物质的好处，那就是主祝福我们了。我们都听过要一一数算我们的祝福，就好像我们的学位啦，我们的升迁啦，我们的妻子房子儿女啦等等。虽然我不说这样的事物不是祝福，但是我的确说这些不是金福，这些是土福，泥土的土。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没有这样来祝福亚伯拉罕，神乃是以繁增的子孙来祝福他。第十七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不在意物质的福，我在意繁增。我首先愿意在美国看见五十个教会，然后一百个教会，再后一千个教会。我也愿意看见这种的繁增从美国扩展到非洲、澳洲、欧洲，甚至回到耶路撒冷。这是我所要看见的祝福。神是以两类的人来祝福亚伯拉罕，一类呢好比天上的星，另一类呢好比海边的沙，也好比地上的尘土。你假如知道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和预言，你就会看见他们是有两类的，一类是属天的，另一类是属地的。我们基督徒是星，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而真正的犹太人神属地的子民，他们是沙，是尘沙。最终呢，犹太人要在地上做神的祭司，并且要教导万国。 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清楚地预言这件事。为什么神把犹太人描绘做沙河的尘沙呢？海是表征撒旦所败坏的世界，而尘沙是属于神所创造的地。犹太人已经被恢复到神的创造，所以他们是由沙来表征，沙就是海边的尘沙。是的，虽然他们是属地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是海底的尘沙，乃是海边的尘沙。他们从败坏的海，就是从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了。但是心不仅仅是从败坏的世界分别出来，并且还是属天的。照着启示录二十章第八和第九节，在千年国度末了，哥格和马格要和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征战。圣徒的营就是一切属天之心的营，蒙爱的城耶路撒冷是分别之沙的城。亚伯拉罕的这两类的子孙，那个时候要顾到神在宇宙当中的利益，他们要受到哥格和马格在撒旦煽动底下的攻击。那个是宇宙的末了一次战争，是属魔鬼的人与亚伯拉罕的子孙之间的战争。心这个种子是撒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但是这个要在启示录二十和二十一章收成。新耶路撒冷是由代表旧约圣徒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和代表新约信徒的十二使徒所组成的，由使徒所代表的人就是属天的心，而由十二支派所代表的人是海边的沙。那这两班人呢，最终要同被建造成为永远的新耶路撒冷。所以永远的新耶路撒冷乃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终极完成，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我们看见了这一点以后，我们需要说赞美主。神的祝福不是好的房子、好的汽车、好的学位、升迁、妻子或者儿女，神的祝福乃是圣徒在神的恢复里面的繁增和教会的繁增。我盼望有一天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将是我们的繁增，作为神所给我们的福。那个时候一切的汽车和房子都要过去了，只有在神的祝福里面的繁增要存到永远。我们要看见在新耶路撒冷里神繁增的福是直到永远。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凡神所赐给我们的都要繁增。神给亚伯拉罕一个以撒，亚伯拉罕将他献回给神，然后这个以撒就繁增成为无数的心和无数的沙。亚伯拉罕假如不愿意将以撒献回给神，他可能只有一个以撒，但是嘛，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回给神以后，以撒就繁增成为新耶路撒冷。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神，这就是使神的恩赐在我们身上繁增的路。下面第二个小点，以基督为独一的后裔。神赐福亚伯拉罕，最终他产生了基督为独一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到那独一的后裔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众人都包含在这个后裔以内。我们岂不是都在说基督吗？你知道在基督里这短短的一句话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短短的话在新约里面有多次用过。在基督里我们得称为义，在基督里 我们得圣别，在基督里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与我们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基督里。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我确实是基督的一部分，最终一切属天的心和属地的沙都要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曾经指出过，新耶路撒冷是大的，是团体的基督。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个别的基督，但是在启示录末了有包括一切真信徒的团体基督。在基督这个后裔里面，地上的万国都要得福。今天美国、德国、日本、中国、英国难道没有得到福气吗？这些就是神的福。但愿我们众人都盼望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福乃是繁增，这个繁增要产生基督这个独一的后裔。那些要扩展到欧洲、非洲全地的繁增必须单单是基督，在地上所有的教会都是基督的繁增。最后一点，基督以三种的方式启示出来。在创世纪第22章，基督是以三种的方式启示出来。第一，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第二，他是公羊；第三，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亚伯拉罕伸手要杀以撒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了他，然后亚伯拉罕看见了一只公羊，就把他杀了，代替以撒献上。后来这个就成了繁增的福。这个繁增的产生就产生了基督这独一的后裔。在这里我们看见阻止的耶和华使者，顶替的公羊，以及带来祝福的后裔，这三者都是基督。这太奥秘了，因为基督是一切。基督是那告诉亚伯拉罕不可杀他儿子的那一位，然后呢他又立刻成了扣在稠密的小树里面的公羊，最后顶替他的儿子。在钉了十字架以后，基督成了在神的祝福里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那是基督的耶和华使者预备了做基督预表的公羊，最终产生了后裔，这后裔也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一切，我们所有的基督不是渺小的有限的，我们所有的基督是伟大无限的，他是一切。赞美主。